好，今天主日经文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那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永远长存。好，那今天主日正道的题目是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我在以前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引用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是在 Alpha Course 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上过这个 Alpha Course 啊。Alpha Course 呢，有一课曾经里面讲过一个故事，那我在这里也是引用一下啊。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说是有一个警察的，就是一个警察学校，那他们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毕业的考试啊。那然后其中呢，就是这个考卷上呢就出了一道题，那这道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考警员的随机的应变能力啊。然后他这个题目是说呢，他说你设想啊，你呢刚好在一个交通路口，你在执勤啊。当你执勤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你发现那边有一个车祸啊。那车祸呢，然后呢这个车被撞了之后，那个然后车子里面的有两个人呢就被卡在车子里面出不来。然后呢，可是你是一个新来的警员，你突然间发现说这个车子里面是你的上司，这个你的上司在车子里面，在你上司的旁边坐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明显不是你上司的太太，你认出来这件事情，可是你的上司并没有认出你啊，就是你的上级啊。那你发现这件事情，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又有一个男人从他的房子里面，就附近的房子里面冲出来，对着你大喊说：“哎呀，警察先生，我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怎么办？你赶紧要，我要帮忙。”然后呢，他说，然后呢，你又发现路边呢，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爆炸，然后又有那个煤气露出来，然后呢，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过来，很热心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我来帮你一下，这个车祸嘛，我帮你去处理一些事情。”可是你突然间发现呢，这个来想要帮忙的人呢，他竟然是一个通缉犯。然后呢，这个题目就问这些所有的考试的警员说：“那你遇到这样一个情况，你要怎么办呢？”这个题目本身是说要考这些就是警校的警员，他们毕业的时候说，你作为一个警员、警察的那个这样一个身份，你怎么样去随机应变啊？那结果呢，有一个警员，他就是年轻的一个警校学生呢，他就在他的答案上写上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会脱下警服，混到人群里面去。”那这个很显然啊，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已经大到我没有办法处理了，这么多事情同时发生，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这些麻烦，我没办法处理，我只能暂时跟别人说我不是警察，我逃在人群里面，让就是把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啊。那我想讲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所面对这个人生的挑战和试探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要选择暂时假装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人面前也好，在面对的事情也好，面前也好，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个警员一样 脱掉我们这身警服，我们混在人群里面，我们跟周围的人一样。那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啊，如果弟兄姐妹手边有圣经，一会儿也请你们翻开圣经啊。啊，那当然这段经文呢，我请 Kevin 弟兄帮我们，因为刚才是在那一页上，可以打回到那一页啊。对，翻回那一页，对。那这几节经文，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非常熟悉的经文啊。那在这段三节经文里面呢，曾经出现了六次的，就是关于世界这个字，它出现了六次啊。那这段经文可能大家读了之后就非常清楚的明白，说它很直接的教导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不要爱世界啊，或者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非常清楚明白无误的一个教导。那么我想问弟兄姐妹，什么是世界？圣经直接的教导我们说不要爱世界，那么什么是世界？或者就你现在你的认识，什么是世界？好，世界这样一个字呢，其实在圣经中间，包括保罗，包括使徒约翰，还有其他的一些使徒都用过这个字啊。那我们着重来看约翰是怎么使用这个字啊。世界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第一层含义是什么呢？它是讲到这个被造的这个世界，讲到整个的宇宙，讲到我们周围所看见的这个一花一草一树啊，山川河流啊，所有的这一切，它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到这个世界。那在约翰福音的1章10节，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那这里当我们讲到说世界借着他造的时候，很显然世界这个字是指到整个的这个被造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世界的意思是这个被造界，圣经是在教导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思想过这个问题。很显然或许不是指导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叫什么呢？这是天父世界。他讲到所有的这个被造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花鸟虫鱼，你看见的整个这个宇宙的壮美，你看见山川河流的这种宏伟和美丽啊，你在这里面你看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产生敬畏和震撼。所以显然这个被造的世界不是我们所讲的不要爱这个世界所指的。那世界这个字呢，它还有第二层含义。刚才我跟大家讲到这个约翰福音1章10节，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好，弟兄姐妹读到世界却不认识他，当然这个他是指到耶稣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来到他一个是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可是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很显然这个地方最后这个世界他不是指到被造的这个世界，因为被造的这些树木也好，山川也好，他们是没有一个所谓认识神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所以他一定是讲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刚才约翰福音1章10节这里讲到说世界却不认识他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却不认识耶稣。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紧接着在约翰福音1章11节这里，他进一步的解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节经文是在解释上面一节经文，他告诉你说，是指到那一群人。好，那另外一处圣经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在 约翰福音的3:16，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啊，有些弟兄姐妹想说，哎，这里没有世界啊。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神爱世人，这个世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跟世界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按照字来翻译，应该说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那所以中文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切够了就是世界这个字应该有的一个含义，就是世人。好，我们讲到世界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到被造的这个世界，第二个含义是指到特指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群人。那世人可爱吗？还是说不可爱？上帝说不要爱这个世界，是不是说不要爱这些世人？可是恰恰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3:16告诉你说神爱世人。所以显然我们今天在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时候，显然这个世界也不是这个含义，它不是指到这个受造界，它也不是指到这一群世人，它是指到什么呢？好，这是在圣经中间世界的第三重意思，也是约翰一书这里的意思。这里的世界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到一种和上帝对抗的罪恶势力的总和，和上帝对抗的罪恶势力的总和。为什么世界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世界变成了一个各种和上帝对抗的势力的一个总和呢？是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邪恶的源头，就是撒旦。撒旦在背后掌控着所有这些和上帝对抗的势力，然后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背后运行这些邪恶的这些力量。同样是在约翰福音12:31说，现在这世界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的王当然知道撒旦啊，所以在圣经中间这第三重含义，这个世界是讲到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疆域，可能不是在你所能够手能摸得着，鼻子能够闻到，所以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可见的受造界，也不在我们这些所看到的芸芸众生，它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个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运行着撒旦的权势。约翰福音16:11也同样讲说，他说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我们所讲的世界，不要爱世界，是指到这个世界，是指到这些罪恶的势力的一个总和，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啊。这个罪恶的权势的总和，它代表着在这个我们看得见的世界的背后，这个人类社会的背后，它运行着各种各样的属撒旦的属罪恶的潮流价值和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们今天去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治体制，或者是经济的运作，或者是一些发生一些军事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不要只去看表面上的那个表象，好像谁打了谁，或者经济上又衰退了，然后又繁荣了，或者是政治上的一种更替，哪个政客上去了，哪个政客下来了，这都是表面的东西，在这个后面有一个属灵的邪恶的世界，是撒旦在操控的。所以这背后是我们要去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识破，而且我们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所谓爱世界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也融入到这个潮流中间，我今天也去随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势力，我去认同他们的价值观， 以至于我最后不知不觉的，好像我脱掉了警服，我也融到了这些人群里面，我跟他们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好，那可能大家说，哦，那我们怎么去判定呢？我们怎么去知道呢？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讲到非常清楚的两重原因，大家可以看到啊。第一重原因，他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罪恶权势的总和，所以它必定是和上帝之间是对抗。那在第十五节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爱了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上帝是全然圣洁，全然的公义，全然的完美的，他不能够和任何的罪的东西有任何的瓜葛。所以你当你去和这个世界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爱上帝了。今天可能有的人认为说，我可以一边犯罪，我一边敬拜神。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撒旦的谎言。撒旦今天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按着世人一样去过每天的生活，你可以去撒谎，你可以去做各种各样黑暗的事情，可是你却期待着你还可以生发一个爱上帝的心。对不起，我告诉你，这是撒旦的谎言。第二个，这世界为什么你不要去爱它？为什么不要去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要去同流合污？因为世界和世上的一切，它有一天要全部都要过去。过去这个字是非常直白的啊。这里讲的第十七节，说都要过去。过去这个字非常直白，为什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从你面前走过去。从你面前走过去，它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在下面他讲到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它永远在那里，永远有它的价值。永远这个字和永生这个字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永生的时候，我们进入 eternity， 我们进入永恒，我们和永恒联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没有那些可以存到永恒的价值。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这些世界上的事情，这些情欲的事情，它有一天全部都会从我们面前过去。你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去积累任何你认为好像是有价值的，但是它却不能够存到永远的，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可能会非常的失望。当你面临那一刻去见耶稣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失望。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啊，那如果我们都不要去追求世界吗？那我们既然生活在世界上，我们难道就不可以去追求我们的幸福的生活吗？我们再讲的具体一点，我们难道就不能去赚钱，不能去升学，然后去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事业的发展？我们难道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我们想要的成就吗？我想圣经可能重点不是这个地方啊。那曾经在可能在几十年前，有一些教会里面在教导说不要爱世界的时候，他会说基督徒不可以去跳舞，你跳舞就是爱世界，或者说基督徒不可以戴首饰，你戴了耳环，戴了什么戒指就是爱世界。这是一种外表的机械的去好像把我们和这个物质世界做一个切割，好像你沾染上这个物质世界的某一部分，你就是爱世界。我想弟兄姐妹应该明白，这是一种错误的教导。所有的这个爱世界，它是背后的那个势力。我们要去明白，在属灵的那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够去爱那个撒旦所掌控的那个世界。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可能弟兄姐妹就问说，那什么叫爱世界？那我今天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什么叫爱世界？在第十六节啊，他用三个方面去描述什么叫爱世界啊。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我们上次也跟大家也分享过啊。约翰一书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其实他讲到了很多的主题。他讲到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的享受了罪的赦免，你可以和上帝和好，你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洗净你生命中间的罪，你可以经历到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相爱。那但是我们需要去面对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十五到十七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一场征战。好，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请翻开这个约翰一书啊。我们这里是十五到十七节，如果大家看十四节啊，约翰他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就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下面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说，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一定会面对要胜过那个恶者的征战。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属灵的是被恶者控制的世界，那我们就一定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对抗那个恶者，而且还要胜过他，我们就一定要面对这个征战。所以在这个征战中间，我们要去明白敌人是怎么回事。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当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派出了探子，想要了解迦南地的敌情如何。我们今天很多喜欢军事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也知道，两军交战，你总是要去派出一些人去明白说对方敌情如何。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不被陷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网络里面，不陷在撒旦魔鬼的这个引诱里面，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叫做爱世界。这就是十六节告诉我们的。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三个方面，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试探，我们可以说这三个方面的源头是什么，或者三个方面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啊，第十六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好，我们读到情欲这个字，我想中文一定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它一定是讲到跟罪相关的一些我们叫做不合法的欲望。我们人本身是有各种欲望，我们有食欲，有性欲，有各种交友的欲望，这是正常的欲望。可是这里所用的这个字，它是指到那些罪恶的欲望，不合上帝律法的欲望。那么肉体呢？肉体不等于身体。弟兄姐妹需要，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大概也知道这样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当用到肉体这个字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是指到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会犯罪的人的本性，它不是指到人的这个身体。也就是说，今天你在这个人的身体上，你想要做任何的事情，想要克制那个情欲，克制这个罪的这个欲望的表现，是徒然的。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想要避世，想要禁欲。我曾经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有一些那个修道士，他们把自己呢，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石柱的顶端，然后他坐在那个石柱的顶端，他禁食，然后他经受日晒风吹，然后经过这各种各样身体上的一种苦痛和艰难。然后他想要借着这样的过程呢，克制他里面的罪恶的欲望。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所有的情欲，它跟这个人的身体，克制身体的欲望是没有，完全没有价值。克制身体的欲望，其实是撒旦的一个谎言。因为当你只关注在身体上，外表上看起来是不是敬虔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变成一个自表敬虔的人，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因为你做到了外表所有的这些看似敬虔的，我到礼拜天我就加了一本圣经，我走过这个地方去教堂，所有在路上看见我的人说，哇，这个人很敬虔，因为他拿了一本圣经去教堂。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高举双手，然后闭着眼睛大声的呼叫上帝的名，然后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在这里祷告，就像耶稣所讲的法利赛人一样。如果仅仅是只是外表，我不是说这样的形式不可以，我只是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仅仅看重这个外表的敬虔，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肉体的情欲它是在讲什么呢？他是讲到从发自人内心的犯罪的本性，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它是世界的一部分，很不幸它在我们里面。 啊，我想不少弟兄姐妹大家有听过这个特洛伊木马的这个故事，对不对？就是当时在这个古希腊的一个故事，它是当时两军交战，希腊的联军和那个特洛伊城发生了这个战斗。那然后最后这个希腊联军是攻打这个特洛伊城很多年，我不记得，大概是十年吧，我不记得那个时间，反正是没有打下来。然后他们最后呢就想了个办法，他们在一次攻城的时候呢，他们就佯装被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们就留了一只木马啊留在城外，然后这个特洛伊人就特别高兴说，哇，这个敌人被打败了，我们就把这个木马就迎到城里面来，就作为我们的战利品。但他没有想到说，就在那天的晚上，从木马里面出来一队士兵，出来悄悄地把城门打开，然后让外面的希腊的联军攻进了这个城。这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故事。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征战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里面是有一个罪性和这个世界外围的东西呼应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内在的这些罪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我所讲的，你外表上如果表现出一种很敬虔很敬畏神的一种外表，别人是看不到你的内心的。你一定需要在上帝面前去祷告，求神去鉴察你，看看你这信仰是真信仰，看看你，就像我前两次一直跟弟兄姐妹讲的说，大家要去各自去省察你的里面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信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论断别人，尤其是不能够去论断别人是否得救，但是我们各自需要在上帝面前去省察，去祷告，甚至去悔改。而当然这件事情可能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在一种自欺的光景之下，我们很多时候会很非常轻忽的把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认了，我已经认过罪，我已经很安全了。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而且你要在神面前去养成这样一个在神面前祷告省察自己内心的一个习惯。因为有很多时候你的这个罪是非常隐藏的。我在前两天有天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就给我一个提醒说，诶，你前两天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你讲了一句话就是有问题。不是这句话本身讲的对还是错，而是你整个讲的态度是一种错误的态度。圣灵可以在你内心里面去提醒你到这么细微的地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去学习去操练一个恒久的持久的在神面前祷告的生活。你就会经历到圣灵在你内心里面一直非常警惕的告诉你说，你里面有一个内应啊，我们后面还讲到这个世界在你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内应的。这就像雅各书所讲的，这个试探其实是发自你内心的私欲的，你的私欲在那里集结的时候，然后就变成了罪，这是你其实需要首先要去面对的。悔改，我跟弟兄姐妹讲，悔改绝对不是一个过时的信息，悔改是要贯穿你一生之久在神面前。你如果是真的里面有真的生命，你会发现这个悔改的生活是你常常可以在神面前去经历的，而且你不会以此为耻，说哎呀，我怎么又去悔改了，我怎么又这么负面呢。当一个人不断的去面对他里面生命中间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是健康的。这是第一个方面，肉体的情欲发自我们里面。第二个方面，眼目的情欲，大家看到这个说法就说，哦，眼目的情欲，那 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旧约的一个故事，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的事情。大卫有一天这个很晚才起床，然后站在他的房子上面往下一看，看到一个女人在那里洗澡，然后他就被引诱了，然后去就找人把这个女人带到他的宫中，然后跟他发生了这种关系。我们马上会想到这样一个事例。当然当讲到眼目的情欲的时候，这个例子肯定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讲的这个范围里面的。但是眼目的情欲它可以讲更广泛的一个范围，就是所有从外在能够吸引我们的一些事情，会造成我们去得罪神去犯罪的一些事情啊。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今天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比过去更加的严重。大家想到那些可以吸引我们诱惑我们的事情，可能你会马上想到网络色情，你会想到各种各样邪恶和坏的事情，然后引诱我们去犯罪，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撒旦更厉害的一个诡计，就是他用了一些看似是中性的事情，甚至可能是啊，你看上去还是不错的，还有好的结果的一些事情，他来引诱我们，让我们陷在各种各样的网络里面。比如说电子物品啊，我们家其实现在我们跟两个孩子之间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有时候他们会被这个东西所诱惑，甚至到一个地步被捆绑，就是当他只要打开这个电子物品，他就不由自主的想要上网去看视频，看他要看的 YouTube。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越界，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他去看这些 YouTube 视频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掉了，然后等他要做作业的时候，他发现说他完全没有时间做作业，然后他心里面又非常的后悔。昨天我的孩子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那爸爸我该怎么办，我知道这个不应该这么做，我把时间花在这些上面没有任何的可见的结果，我该怎么做。我相信这个电子物品对孩子们的捆绑不仅仅是对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对我们成人也一样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一抓起手机可能就没有结束了啊！你可能一天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手机或者电子物品上。我们有时候看那些视频，各种各样的视频，比如说我最近我就在看一个电视剧啊，我是很喜欢看那个谍战剧的啊。那我有一次前两天上网的时候，偶尔就砰搜到一个，说是评论还不错，然后我就开始看，然后开始看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就被他抓住了。我一口气把40集呀看完了，当然我是跳着看的，我想说哇这个不行，我这个40集看完要花多少时间。我们都面临着这些真实的来自外在世界的这些对我们的诱惑和试探啊，这是今天撒旦的非常的狡猾的诡计啊！他说哎，看看视频怎么了，这个视频不是都是正面的正能量的信息吗，这些视频也是在讲人生的智慧，让我们更有智慧，让我们更好像知道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甚至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那不是都是很好的信息吗？撒旦就不知不觉地用这些事情把我们给网罗进去，等我们从那里发现醒悟的时候，发现说哦，我这一天又过去了，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甚至弟兄姐妹们，我也警告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就在网上我去看那些讲道，我看那些圣经分享，这不是好事吗？可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连这些美善的事情撒旦都可以利用，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看讲道的信息，看那些文章，你花了多少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使你今天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个真理可以活在你的生活中，你实践上帝的话语是需要花精力，对你的家人，对周围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去爱他们，怎么样去扶持他们，你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 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说有一个东西看上去外表是很美好的很正面的，我就认为那个事情对我没有伤害。今天撒旦是非常狡猾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常常祷告。我上次也跟大家提醒到警醒祷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最后一个叫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呢，从这个字你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含义，非常的直接。他告诉你说你的是一种骄傲，你这骄傲从哪来的呢？是从你今生来的。有一个圣经的作者就直接他自己翻译圣经，他叫 Eugene Peterson， 他翻译一部圣经叫 Message， 他是把圣经就认为他的直译把它翻译过来。他告诉你说它是一种对你今生所拥有和你所成就的事情的一种夸耀。哎，有的弟兄姐妹想说，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夸一夸呢？比如说我真的是学业真的是很棒，我上了哈佛，我为什么不能在别人面前夸耀我？我真的是我今天这个生意做得很成功，你看我为什么不能在明星讲我说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为什么不可以夸耀这些事情？但是他的夸耀是他越过了神，他取代了神，他把这一切当作他人生最高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说你有任何这个人生里面发生的事情，包括信仰里的事情，如果阻碍了我去追求这个我自认为的人生的这个最好的目标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不行，我得要朝那个方向走。大家要想想，所有可夸的这个世界上这一切能够存多久呢？我的父亲呢，他其实非常的自豪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他常常在我们家的那些亲戚面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农村出来的，他非常自豪。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在世的时候，每一年我们回到那个乡下我们农村的老家去看亲戚的时候，他都时不时会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用此去告诫那些人说，你看我是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你们都应该来请教我。我父亲甚至他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奖金，就说这个亲属中间亲戚子侄中间有谁比如说啊上了大学或者怎么样，我就发奖金给你。他是非常非常的自傲的。可是弟兄姐妹可以想象说，他一生最后他就只有这一点点可以夸耀的地方，能够存到永远吗？没有办法存到永远，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前两天听到，就是说我太太她的三叔在多伦多那边去世了，我们在整理他的生平因为他们要最后要有一个追思会，要写他的生平，然后生平上就描述他，哇，他是在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大概在1950几年的时候，他考上上海交大。可能有的人觉得啊，那有什么了不起？上海交大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是不同的。他的背景那个时候，因为我太太的奶奶是基督徒，所以当解放以后，整个他们的家庭是受限制受打压的，可是他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居然可以脱颖而出，可以去上上海交大。那个是在当时是很对我们来讲，那是很看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所以他在这个生平里面要去整理这一部分，要去告诉别人他是谁。可是弟兄姐妹想一想，他今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这些所有的这些成就荣耀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如果我们把这一切还当作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在那里努力的去追求，努力去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恰恰中了魔鬼的诡计。我再讲一件事情，今天的人非常的注重健康，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注意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然后我们会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我们会经常去运动，我们还会减肥，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活得长久一点。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不该做，我认为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和一个心理的健康同样的重要。因为当你活在这个地上，你要为主而活的时候，你所有的义行还是神借着你在这个地上的身体所发出来。但是不要过。什么叫过？就是我把这些吃保健品，或者我把这些减肥，我把这些所有对健康的诉求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好像我非做它不可，取代了我其他所有要做的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背后就是撒旦的诡计。就像我刚才在分享前面的这个主题一样，今天撒旦真的是他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来包装他对我们的试探和诱惑，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的，其实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现在这个世界撒旦罪恶权势的网络里面而不自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在这些今生的骄傲的里面，我们却不知道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真正能存在上帝的里面的，乃是遵行他旨意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这个世界给我们有三重的试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我应该在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深切的感受，就是祷告生活的重要啊！我跟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场合一直在分享，祷告不是仅仅只在那里去求说，上帝啊，我今天没有工作了，求你给我一份工作。上帝啊，我今天是好像我那个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求你帮助我解决这些困难。祷告是很深刻的去与神相交，而且在祷告中间，我们要去经历到这个一开始讲到的属灵的征战，因为你面对的是这个世界。这个撒旦所掌控的这个属灵的罪恶的世界，他不断的在攻击你，不断的在挑战你，约束你，使你不仅好像没有办法去做那些上帝所喜悦的好的事情，甚至你不知不觉的会陷在一些罪的诱惑里面。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真实的挣扎啊，我在这大概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需要更多的祷告。虽然我在每天在过去的生活里面也会有祷告，也会读圣经，可是我发现说我的祷告有时候是零零碎碎啊，这里祷告一下，那里祷告一下，想起来祷告一下。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越来越体会到祷告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每天花出一个固定的时间，长时间的祷告。我真的尝试这么做了，有一天我去尝试这么做，我一口气祷告了两个小时。我祷告两个小时，祷告完的时候我发现说，哇，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祷告。我那一刻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们今天真的很需要祷告。可是很不幸，我只做了一天，然后第二天就没有办法坚持了，第三天又没有办法坚持，第四天没有办法坚持，总会有些事情打断，总会有 事情出来，而且好像我里面会有一些声音一直会出来告诉我说，你祷告有什么用啊，你看祷告了还是这个结果啊，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啊，你不要去祷告了。就像刚才那个领事的弟兄姐妹所领的那首诗歌，我觉得真是一种鼓励，他告诉你说你要里面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心，因为撒旦会一直去打击你说你不要这么做。我讲这样一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说，有很我们其实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面临这样的征战，因为那是撒旦很真实的去试探你，去引诱你，你只有时刻的警醒在神面前，又回到祷告的生活里面，你才能够看清楚撒旦的诡计。 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到，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去抵挡那些仇敌。那些仇敌他不是那个属血气的仇敌，不是今天你所看见的人或者物，他乃是一个属灵的掌管整个天空的属灵的恶魔和各种各样属灵的势力。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今天和一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不是仅仅你跟那个人之间不对付啊，你跟那个人之间我们性格不合，我们意见不合，我们发生了不同的冲突，你跟那个人之间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人背后的势力，或者你背后的势力。是不是你生命中间有缺口，有罪，被撒旦所利用，或者是对方被撒旦所引诱，他在软弱里面失败，最终是那个邪恶的势力导致你们之间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在祷告中间去明白，去体会，去知道，悔改，回转。所以我在这里也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请你们为我祷告。我很羡慕能够每天在上帝面前有这么长时间的为我自己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为你们祷告。我很羡慕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去对抗这些属灵的这些势力，这些试探，这些所有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靠着祷告。当然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话，但是祷告是今天我们特别去，我特别在弟兄姐妹中间强调，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教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的真理，可是却没有办法付诸实践，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实在是太缺乏。你们为我祷告，也求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祷告去经历和这些属灵的罪恶的势力的对抗，以至于我们靠着神能够得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啊，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这个被造的世界，也不是这些芸芸众生，乃是在这所有的背后所运作的撒旦的隐藏的诡计。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撒旦越来越狡猾，很多时候他不是以一种恶的方式出现，他往往是一种无害的，好像甚至是还有一些好处的方式引诱我们进入他的网络。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无论遭遇任何的事情，好的不好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的借着祷告去明白，去知道仇敌的诡计，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神的道，圣灵的宝剑，以及靠着多方祈求祷告，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今天真的是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靠着你做无瑕疵的儿女，也能够保守我们有一天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成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且可以得到那个在天上你为我们每个人存留的冠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